今日我哋当证道嘅系我哋教会堂主任汤仲年牧师，佢嘅讲题系图穷匕现，请汤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未曾开始前咧，大家一齐低头，我哋同心祈祷。七圣灵，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候咧，就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嘅当中。只一样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，同得主你自己嘅话语嘅喂养同埋造就。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，愿你得着当得嘅荣耀同埋称赞。谁听我哋嘅祈祷，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门。我哋成日都会问咧。我哋话上星期唔系啱啱入咗油咩？点解咁快啲油嘅溶晒咧？上个礼拜唔系啱啱出咗粮咧咩？点解我哋而家个荷包又咁窿丁嘅咧？系嘛？有冇啲咁嘅感觉啊？你人生就好似咧不断咁样消耗、补充啦，然后再消耗，又再补充，补充消耗，补充消耗，永不停止咁样。我哋就系为着填满空咗嘅油缸，填满。空咗个电冰箱，填满空咗个肚，最重要嘅梗系想填满空咗个银包啦，系嘛？所以人就要不断嘅努力，努力再努力，周而复始，日出而作，日入日没而息。日出而作，太阳落咗山得安息咧，嗰个系农业社会嘅年代。同而家工業社會年代又唔同喎，而家我哋後現代社會更加唔係啦。你夜晚太陽落咗山咧，你都未曾得安息噶，係咪啊？當你翻屋企嘅時候，你都好似將殘嘅燈火咁樣，係咪咧？上帝唔會吹滅嘅，不過你啲仔女會吹滅你嘅，係嘛？我哋係咪嚟到今日？我哋係咪嚟到生命嘅關口？我哋好似努力努力，已經再冇能力繼續努力。我哋真的好像油盡燈枯，乜嘢都攞唔出嚟，攞唔出嚟再補充，再次從頭開始，再次重組，或者再次復甦。前面好像黑色的一片，好大的壓力，以致我哋好像冇辦法捱過去咁樣。有冇咁嘅經歷？有冇曾經有咁嘅經歷？無論點都好啦，今日讓我哋嚟到聖經列王記上。第17章第七到十六节，我哋睇下以利亚佢嘅经历。以利亚经历过我哋嘅经历，我哋睇下佢点样面对干渴嘅溪流，佢点样凭住相信上帝、信靠信服嘅咁样去经历上帝嘅恩典同埋帮助。正话咧，德根同我哋读嗰段嘅经文咧，大家一齐读嘅。那段经文就是《列王记上》第17章第七到第十六节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将圣经盖埋了呢？不要啊，如果我讲到千万不要将圣经盖埋，不然你又要再翻开。在这段经文的背景，经文在哪里？其实就是在16章第一到第六节。我们打开《列王记上》第17章第一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起来读。找到没有？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阿哈说：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。於是以利亞照着耶和華的話去住在但河東的基立溪旁，烏鴉早晚給他擔餅和肉來，他也喝那溪裡的水。好，嗱，《列王記上》第17章第七到六第十六節嘅嗰個嘅背景就喺呢一度啦。佢記載到咧，以色列王阿哈行亞耶和華眼中所看为恶的事，神就差派先知以利亚去宣告荒旱的来临。神又命令阿哈要逃避，命令以利亚要逃避阿哈他们的追杀或者责难，所以神就命令以利亚藏身在约旦河东的基立溪旁饮那里的溪水，就吩咐乌鸦早晚就担一些食物，担啲饼，担啲肉 来到供应他生命生活所需，直至到溪水干涸。神再命令他去到一个穷寡妇那里去供应以利亚的所需。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七到第十六节，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讲什么呢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以利亚深信上帝仍在掌权，在困难当中，以利亚相信在困难当中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，就算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都坐着为王。所以他放低他自己，他放下自我，放低自己的主见，放低自己的方法，整个人信靠信服。不单止是听，他有行动的，跟住上帝的指引。于是呢，他就得到上帝的供应、眷顾和保护。在危险当中，他而且看到上帝的荣耀，并且在困难的环境里面，在主里面得着安息。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，今天早晨和你和我讲了什么讯息？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叫我们无论遭遇什么环境，你都要相信上帝，投靠上帝，信靠信服。这样你就能够得见上帝的荣耀，得着上帝的保护和安慰。这段经文今日告诉我们，要我们要明白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神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，上帝仍然在困难那里掌管一切，真正话事的是上帝。神又愿意帮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，只要你投靠他，专心投靠他，信靠信服他，在重要的关头的时候，就在人努力的尽头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和荣耀就能够彰显出来。顶姐妹，你相不相信？你有没有经历过？今天我的讲题是图穷福现。中国人说呢，祸是福所倚，好像衰到贴地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那种上帝的祝福的来临，黎明之前是最黑暗。这段经文可以分到，在文法的结构上面可以分到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在第七到第十二节，就是讲到上帝的眷顾，上帝的供应。你知道上帝的供应、上帝的眷顾或者上帝的帮助，有时他来到的时候你认不到的，因为你觉得这些不是上帝的帮助，不是我所想的，不是我所想，不是我所要的。我说上帝的帮助、上帝的眷顾在困难的时候来，你未必一定认得出，因为你未必充分了解。但弟兄姊妹，你记住，神的智慧远超人的智慧。来回这个故事，持续的大干旱使到基立溪的水最后都干涸。以利亚躲在这个半沙漠的地区，基立溪是他唯一赖以生存食水供应的地方。哇，你没有水你知不知道多惨啊？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啊？无锡的太湖啊，出现这个叫蓝藻啊，说那些水又臭又什么，说整个城市呢就很辛苦了。基立溪的水是供应以利亚他生存的。当以利亚看到这些溪水一日一日的越来越少的时候，我相信以利亚站在人的角度来看，他越来越焦急。他一直担心有一天水没了，没了会怎么办？但是无论你怎样担心都好，绝望那一刻终于来临了。所以圣经这样记载，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？不想发生的事，终日担忧的事临到你了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？第八、第九节圣经这样记载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就在这个困难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无出路的黑暗的当中，就是以利亚彷徨焦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在以利亚身上。耶和华的话就是他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 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冇经历过喺我哋嘅彷徨，喺我哋嘅困难，好喺我哋好似毫无帮助嘅时候，上帝嘅话临到喺你嘅生命嘅里面，成为你嘅安慰，成为你嘅力量，成为你嘅鼓舞，成为你嘅指引咧？有冇呢个经历啊？你话唔系啊？我信咗耶稣几十年，我都冇试过嘅，真系咁灵嘅咩？啊，圣经话你话系向左，话系向右，系嘛？后边有声音话俾你听，耶话话俾你听，边条系正路，你要行喺其中，你试过未啊？我成日都试。你说喂，我信了耶稣这么久没经历过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打开属灵的耳朵去听到上帝的声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将那些声音当作上帝的声音去尊重，因为我从来听到都不会做。上帝不断有24小时叫你的话给你听，但是你听不到，因为上帝发 FM 你收的是 AM， 扭什么嘴，搭错线，听不到。以利亚听到，当他焦虑彷徨的时候，圣经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哪里？西顿的撒勒法是一个什么地方？西顿的撒勒法是一个商业大城，是外邦人崇拜巴力的中心。以利亚要同佢斗法嗰个皇后耶洗别嚟自边度？大家知唔知道啊？系嚟自西顿隔篱一个城市，叫做推罗。嗰个城市推罗同埋西顿系齐名嘅，亦都系崇拜巴力嘅核心地方。按照以利亚嘅心愿，按照以利亚嘅认识，按照以利亚嘅理想，以利亚一定唔想踏足外邦人敬拜崇拜巴力偶像嘅中心。他不想住在那里，他更加不愿意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应，他宁愿留下在基立溪吃乌鸦的肉，吃乌鸦担来的饼，比受一个寡妇供应更加好。为什么？乌鸦不会周围唱嘛，你住在寡妇的家里面受他供应，是吧？周围的人看到呢，面子怎么搞啊？人有尊严的嘛，是不是？我是这么想。但是既然神的吩咐，以利亚只好相信同埋顺命听从。相信如果没有行动呢是死的，相信听信还要听从。我相信呢，以利亚一路去的时候呢，我想他呢心里会这么想：上帝梗是预备一个寡妇，这个寡妇很有钱的，搞不好就好像大卫当年所娶的寡妇拿伯的妻子亚比该这样，更加有钱，又美丽，又动人，又有智慧。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？大卫呢穷途落魄的时候呢，即是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就曾经娶了一个屠了一个古井，是拿伯的太太亚比该。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？那个故事呢就是大卫呢就帮亚比该呢，不是帮拿伯呢，就看住他的羊群，使他的羊群呢真的很丰富，生产得很好，又没被贼人偷。于是呢有一天呢，大卫就命令派一个的使者就跟拿伯讲：我终日呢一年到晚都帮你看住这个羊群，保护住你们，不让敌人攻击你们，是吧？请你呢即是年尾呢给返些少，我给盘吉你都要给返些利是我嘛，是吧？咁咧，你都啊，俾啲餅啊，俾啲羊啊，俾啲食物咧，供應我哋嘅，我哋咁一年咁辛苦為你做咗呢啲嘢，拿伯就唔肯喎，仲侮辱大衛派嚟嘅使者喎。於是大衛嘅使者翻去俾大話俾大衛聽，大衛立齊架撐，準備咧就滅拿伯嘅屋企。大衛咁樣起誓喎，佢如果咧聽日仲有拿伯屋企裏面仲有一個嘅男人生存咧，願上帝重重懲罰我。於是立埋架撐。叫晒所有嘅人喺途中，亚比该知道，拿伯嘅妻子亚比该知道，于是咧就整定啲面，整定啲饼，整定啲肥羊，系嘛，好多迎接住大卫，同大卫 say sorry。咁啊，拿伯都唔知道。第二朝早当佢走醒嘅时候，这个亚比该佢嘅太太咧就同拿伯讲：有咁嘅事，你争啲有灭门之灾啊！拿伯一听到之后，吓到两脚一伸就挂咗，于是大卫就 接收晒佢所有嘅嘢，就娶咗呢个亚比该，又富有又有智慧嘅寡妇。我谂咧，我谂以利亚都系咁谂，上帝都系预备呢个寡妇咁都好啦。但系我哋再睇圣经十七章第十到十二节，圣经点样记载？以利亚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检查。以利亚呼叫他说：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叫他说：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他说：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，死就死吧。哎，真是死了。今次大卫娶的那个叫亚比该，但是这位寡妇呢，圣经没有记她的名字，不过呢，我帮她起个名叫该会，是吗？真是该会的，真是，往往事实就是事与愿违。神竟然叫以利去求助一个自身难保的寡妇，她已经走投无路，等死的，她和她的儿子吃了刮了那个平底那些小小的面粉，拆了之后吃完的饼呢，她就等死了。这个是上帝的帮助，这个是上帝的眷顾，这个是上帝的眷友，用人的方法，用人的智慧，冇办法想得到出来。上帝会不会是落井下石啊？顶姊妹，当我们身处绝境的时候，我们相不相信神一定会眷顾和帮助呢？我们相不相信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我就不会缺乏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父亲，他怎会将我摆在一个绝境的里面让我去死呢？但很多时候我们受制于我们的盲点，我们看不到事实的真相，很多时候我们受困的是受困于自我，以致上帝的帮助来到我们竟然拒绝上帝的帮助。我们看不到这个是上帝的帮助，我们以为是上帝的落井下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太自我，我用自己的观点，用自己的角度，用自己对事情的理解来到理解发生在我周遭的事情。我们用属世的眼光去衡量，不是用个属灵的智慧判断上帝的同在。我很喜欢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叫《耶稣恩友歌》，大家有没有唱过？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，是吗？跟着是什么？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，可能忘记了。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我很喜欢揀它在安息礼拜唱，不单止提醒那些过了身的人，还是提醒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。当中有一句，他说：多少痛苦白白受，皆因未将世上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候背着很多重担，上帝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我们没有将这些我们有困难，上帝又应许过将一个不能夺去的平安赐给我们，因为耶稣讲过他来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更丰盛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不能夺去的平安。但我们信了耶稣这么久，我们有没有得到？是不是常常有这种平安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将所有万事带到耶稣的座前求，我们信靠信服，只有信靠信服，此外别无他法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盲点。属灵的视力有缺陷，就会令我们只能够用狭窄的角度，用我们的理想，我们的理念去看事物，所以看得不够全面。因此在我们面临难关的时候，我们看不到有其他的出路，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帮助，我们不愿意上帝是插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眷顾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的问题，我的困难，还有我想用我惯用的方法，用我惯用我的方法去处理这些事情，所以就越搞越大叹，越搞越大剂。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段落，就是十三到第十四节，讲到上帝的方法。 上帝的方法远胜过人的方法，上帝的愚拙比你和我都聪明。在逆境当中，以利亚学会了用神的眼光，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，用神的方法来解决事情，因为他相信那位上帝是永远不会动摇的，他的应许永远不会移动，他永远不会失信。所以他怎能够用上帝的眼光、上帝的角度，甚至用上帝的方法去解决事情，以致他可以在里面得着平安呢？就是他要将老我舍弃，不要再有自己的主意，不要再有自己的想法，不要再有自己的作为，然后将自己完全抌去，信靠顺服。以利亚的反应是怎样？第十三节，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。以利亚安慰这个穷寡妇，不要怕，如果我是以利亚，用我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我就怕得要死，因为现在来到这里，我只要想着投靠你的，你还衰过我，是吗？你说不用怕就假了，我都不知道怕到震腾腾了，是吗？如果你只要怕不要信，你就永远都是怕。当你只要信不要怕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安慰人。所以以利亚做了一个很违背常理的要求，这个是常理违背常理的要求，不近人情的要求是什么？就是在这个悲惨的时刻，先知以利亚竟然要求，那个寡妇说，我只得这么少饼，咁少油同埋面粉嘅，我整完呢两个饼咧，我同我个仔就等死噶啦。以利亚话：好，你死都唔紧要，不过你先做咗俾我食先，我食饱咗，然后你就用剩低嗰啲咧做俾你同你个你两仔乸食吓，记住咁样做。你话呢个人系咪不近人情？呢种要求系简直系离谱。点解以利亚咁做啊？因为以利亚深信神，佢一定会供应。可能他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供应，但是他深信上帝永远与他同在。他绝对不能够让周围的环境、周围不利的环境的支配和影响他对上帝的信靠和信服。以利亚捉紧的就是上帝的应许。第九节，上帝应许在哪里？在第九节，上帝命令他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所以以利亚对神的话信到十足，亦都照做到十足。什么叫信啊？信不是头脑的认知，口里成日噏，口就讲到天下无敌，做就一个指头也不动。不是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。使徒雅各这样讲，所以以利亚行动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很自我，很多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只是我自己，用我自己的意愿，用我自己的想法，用我自己的安排，总是用这些方法去代替神的计划、神的方法。其实神很想去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困境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是牙手牙脚从中作紧的是谁呢？就是我的老我，因为我好想 everything under 我 control， 我嚟话事，上帝你都系信唔过。丁姊妹，人就系咁样，信心之父，有信心之父之称嘅嗰个人系叫咩？边个啊？亚伯拉罕系咪啊？亚伯拉罕称为上帝嘅朋友，信心之父。但系亚伯拉罕毕竟都系人，亚伯拉罕有时都想用自己嘅方法去解决一啲嘅问题，以致越搞越大劑。溏心風暴都可能抄呢條橋嘅，我諗係咪啊？上帝應許亞伯拉罕嘅後裔好似天上嘅星、海邊嘅沙咁多，係咪啊？於是咧，亞伯拉罕相信，但係等來等去啊，殺來連蛋都冇隻生，於是咧心裏好焦急，於是咧殺來做大契。他就为亚伯拉罕找个细契，找了谁啊？找了夏甲，记不记得啊？于是大契和细契就争产了，搞到乌天黑火， 我话都溏心风暴都喺度抄嘅啫。人太有主见啊，神好难介入。我哋都有一个冲动，按照自己熟悉嘅方式行事，抗拒一啲新嘅事物。但倘若上帝今日安排我同你，安排教会要遵行佢嘅方法，做遵行佢嘅命令，做我哋以为唔可能又大又难嘅事情，弟兄姊妹，你同我会唔会顺服？我会唔会舍弃我自己去跟从呢？耶稣话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佢嘅十字架嚟到跟从。一粒麦子如果唔系落喺地里面死了，仍旧系一粒，死了就能够结出好多嘅籽粒嚟。上帝嘅方法唔同人嘅方法。呢段经文第三个嘅段落，亦都系最后一个段落，就系讲上帝嘅荣耀，第十五同埋第十六节。撒勒法嘅寡妇都唔简单嘅，佢听完以利亚所讲之后咧，佢就跟住以利亚做。喺第十五到第十六节，我哋睇下圣经咁样讲，佢妇人就照以利亚嘅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嘅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嘅面果不减少，瓶里嘅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嘅话。丁姊妹，当人信靠信服去遵行嘅时候，神迹就出现，神嘅荣耀就彰显，油用唔完，面食唔完，就系咁简单。因为上帝就系每日施恩眷顾嘅上帝，上帝永远冇改变过，佢昔日施恩眷顾你，今日会施恩眷顾你，听日会施恩眷顾你。上帝的供应对他的儿女是永远不会停止，你信不信？有时神的供应，我们的方法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不是我们，是我们难以理解和明白过中的奥秘。但是不论神用什么方法，最重要的神是要我们学习每天凭信心去过每天上帝所给我们的日子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油和面何时会用完，但是我们依然单单相信神一定有供应。事实上我们永远不需要知道，也不会知道究竟明天会怎样，我们只要凭着信，凭着信心过好每一日的日子。我们现在有的，今天有的，是神所赏赐的，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来到领受。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存着感恩赞美的心来迎接。我们深信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，祂是我的父亲，祂必保守我，祂是我的牧者，我一定会缺乏。有一段经文我很喜欢在安息礼拜读的，是诗篇103篇13到14节。圣经说，诗人说，父亲怎样怜恤祂的儿女，耶和华亦都点样怜恤嗰啲敬畏佢、投靠佢嘅人，因为佢知道我嘅本体，思念我只不过系尘土。我里面嘅衰嘢，我里面嘅软弱，上帝一早就一清二楚啦。佢连我嘅头发都数过，佢点唔知道我啊？系咪啊？但系诗人话，父亲点样怜恤佢嘅儿女，天上嘅父亲比地上嘅父亲更加明白怜恤嗰啲敬畏佢嘅人。既然佢怜恤，佢爱我，点会有缺乏？但好多时候，我哋会将注意力摆喺啲无关重要嘅问题上面，我哋又担心呢、这个，我哋又担心嗰、那个，我哋得到呢个嘅时候，我哋又担心另外一样嘢，总日都系担心、担心、担心、担心啲于事无补嘅事情，成日都浪费我哋嘅精力，迷失咗个方向。上帝所赐嘅不能夺去嘅平安，常常唔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出现。弟兄姊妹，藉着今日这个故事，再次让我们去全心的提醒我们，全心全意去投靠神，全心全意的活在今日，投入今日的当中，享受神今日所给你的日子，不必为明天来到挂虑。掏空复现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对神的信靠和信服。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七到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信靠信服的表现是什么？就是信，倚靠上帝的供应， 确信主必定保护，信服上帝的方法，顺从上帝的带领。我们不单止顺从，其实信教信服第三个表现都很重要的，就是等候。我们又相信上帝会是这样了，我们跟上帝这样去了，又去到撒勒法了，是吧？又见到一个寡妇了，哎呀，这个寡妇就叫该会，不太行。不过我等候上帝的荣耀，我刮了这一阵的面，我等候明天这个面上帝供应我，就等于我执了今日的马拿，吃饱了，听朝早早晨我就等候上帝的马拿的来临。拦阻人信靠信服的障碍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就是自我，就是老我，就是我好想操控，我好想样样都在我范围控制底下，在我计划的当中，我要这样。你知不知道一切宗教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？包括儒教、道教、佛教，一切正宗的宗教，除了邪教之外，这些宗教最终极的目的，在神学里面讲，终极的关怀就是舍去这个我，就是将这个老我消灭。但是他们教我们用智力，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，就可以将老我来消灭，这条路行不通，不是靠智力，是要靠他力。这个他力就是那个天上地下再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教着他得救的那种的力量，上帝的能力。我们要让耶稣的能力居在我们生命的首位里面，我们要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，接受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，让我们连在葡萄树上面，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。那个能力不是因为我们 本身有，不是我们单独可以结果子，而是我们接在那个能力的拳头的里面，靠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青铜战士就可以变成黄金战士。在基督里，本来我们的生命就是好像那个空的油瓶，就是好像那个情那样，是吧？空的刮埋那一阵就没有了，但是如果在基督里面呢，我们刮的都有，因为上帝会给我们刮，上帝会帮我们刮其他的人的东西给我们，是吧？我做大陆工作的经验就是这样，刮的都有的，是吧？今年1000万完了，明年又有1000万，是吧？刮的都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会帮我们刮的，上帝又会教我去哪里刮的，是吧？不是因为我有，是因为上帝。听姐妹，舍己跟从是最大的能力。听姐妹，你见过不倒翁没有？有没有玩过不倒翁？不倒翁不倒不是因为他的体重可以抵挡很巨大的碰撞力，撞的他都不倒，是因为他倒了之后他重新又会弹起身。不是不倒翁他的身手敏捷，他的本能反应很敏捷。不倒翁不倒，你知不知道原理是什么？是靠不倒翁底下脚步一个远比他更加重的物体在当中，是吧？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重量在个底下，可能是沙，可能是圆，是吧？所以你打低他的时候，他又会弹起身。弟兄姊妹，人不可能是不倒翁，人不可能能够逃避一切的碰撞，不能够逃避一切的碰撞。人可以学习的就是依靠那个比自己重、比自己大、比自己更有智慧、比自己更有能力的支撑点，就是主他自己。当人在基督里面，他就能够得着那个能力，因为基督的宝贝就放在那个瓦器的里面，就放在那个空瓶的里面，人就能够培养了那一份保罗所讲的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 遭逼迫却不会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至死亡，这种勇气就是这种勇气可以让我们冲破困难的巨浪，就是这种勇气我们仍然笑傲江湖，见到这个困难是不会退缩，就是这种勇气我们就可以得着那个不能夺去的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没有这种勇气？你有没有这种平安？你有没有这种能力？怎样才可以得到？将你的老我舍弃，背起这个十字架，跟随基督，让基督的宝贝放在你的瓦器里面，让你连于葡萄树，让你在基督里面。让我们低头安静来思想今天早晨神和我们所讲的信息。
弟兄姊妹请起立，我们同唱回应诗歌《主恩典救我用》。